南北双颊，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姑娘丁月华在洞门口伸手捂住了冯丽的双眼。这个冯丽呀，不知道身后是谁，以为是自个儿的朋友跟他开玩笑，俩手把他眼这么一捂，这冯丽拿手一摸这手，哎，谁呀？别闹别闹别闹。但是他一摸这手的时候，他感觉到姑娘这双手非常细腻，那是姑娘的手啊。这阵儿丁叶华也不管这些了，他手摸着姑娘的手，他就在那瞎猜，你谁呀？啊？哦，马二，是不是马二？啊？要不你就废妻，废妻，狗子，哎哎，狗子这手他没那么细呀。他刚说到这儿，这姑娘心想，我不能老捂着你，这俩手捂着他的眼的时候，他往他怀里这么一带，这小子身子那么往后一倾，这姑娘底下这磕膝盖往起一抬，使劲照他尾巴骨这地方咔一下子往起这一抬，这一磕，这小子妈呀一声坐地下不能动了。为什么？腰间盘脱出，这一顶就给他顶的出来了。这小子往地一躺，妈呀一叫唤，这姑娘啊非常的快，伸手把他那刀就抽出来了，抽出刀了往旁边一扔，这小子腰间盘脱出了，这顶着他这一脱出，他刚想还接着叫唤，这姑娘就手抓着他那个脑袋，又拿磕膝盖一磕他的太阳穴，蹦一下子不叫唤了，不但腰间盘脱出，而且轻微脑震荡，这两下子他不言语了。他虽然是不言语躺在那儿了，旁边刚才要睡觉那小子可醒了，那冯贵儿，冯贵儿一睁眼，你插的什么玩意儿？我刚想睡点觉，他睁眼一瞧，哟，面前站着一个人。这冯贵儿腾愣就站起来了，伸手把刀就抽出来了，你谁？姑娘并不搭话，探背膀由打身后唰把这口战炉剑就亮出来了，二话不说照他前面唰就是一剑。这冯贵摆刀往外就磕，两个人呸呸呸呸呸呸打了没有三招五式，这姑娘没工夫跟他在这练战，冯贵这个武术跟这姑娘比那还差着一大截子呢。咱说过这姑娘跟展雄飞曾经比剑联姻呐，那要是一般的功夫能跟展雄飞在那比剑吗？所以他这个刀往前一捅的时候，姑娘往旁边一撤身，一举这个战炉剑照着他这单刀的当劲，咔一剑下去，他这单刀就掉了一半。这一掉了一半，这小子当时就惊了，心想，哎呦我的妈呀，这位使的是宝兵器。他刚想抽身要走，这姑娘底下一个澡堂腿扑通就把这冯贵踢倒在地下了。冯贵这一踢倒在地下，这是山上周围净石头，梆的一下子这脑袋撞在一个卧虎石上了，幸亏撞的不算太重，要撞重了这一下子他就小命见阎王。尽管不重，这一撞也撞得他头晕眼花，哎呦，他这一晕，姑娘马上把他往前一踢，这一咕噜，这小子懵了，他这懵过去了。姑娘没客气，把这剑往身背后一插，把这冯贵的裤腰带解下来，马肩头拢二背捆了一个四马倒存蹄，捆上了。这一捆上之后，把他这个腰里边摸了半天有一个手绢瞪出来塞在嘴里了。这冯贵 捆上之后不能说话了。可是旁边那个冯立呢，冯立腰间盘脱出了，还脑震荡了，昏过去了。慢慢的他有点缓醒，这姑娘没等他缓醒过来，把他的裤腰带也蹬出来，把他也捆上了，都是盗捡二币。把他捆上之后往他的兜里边就掏，掏什么？掏手绢。这小子还没有手绢，姑娘心想，没有手绢这怎么办呢？干脆鞋脱下，把袜子扒下一只来塞嘴里了。塞嘴里之后，身上给他扯起一块布条，给他横着勒上。姑娘把这两个人放在这儿，又一琢磨，不行，他们两个就放在明面上不可以，我得把他们两个想法吊到树上，让别人发现不了，觉得这两个看守没了，不知跑哪去了，这才能行。所以姑娘把这两个人想办法往树上弄，她抓住其中的一个，揉着往树上扔。但是姑娘这个劲儿是毕竟不够，为什么呀？那是个女孩子，她哪有那么大的力气呀？提了这一个人，试了一下扔不上去。这功夫那焦能躲在旁边的树后头看了半天了，焦能老头一看，哎呦，这女的感情有两下子，身手不凡呐！哎呦，你看这姑娘这利索，这俩大老爷们让她一人给收拾了啊！这焦能老头就上来了，姑娘，幸亏我没走，我帮你往树上扔。这老头过来帮着姑娘把这俩小子扔到两棵树上了。咱说这个门口不是有两棵树吗？一棵上边一个，这边扔上一个，那边扔上一个。姑娘说：“好了，谢谢您，您可以回去了。”焦能说：“好好好，那我就回去了。”老头一转身走了。老头转身走了，姑娘从他们两个身上刚才早已经把钥匙拿出来了，把上边这个门一开，打开门往里边一瞧，这儿有个盘旋路，顺着盘旋路往下走，到底下就是洞底儿。这洞底儿长有灯光，姑娘下来一看，一眼就看见自个儿的大哥了，大爷丁兆来。这丁大爷被白玉堂灌醉了以后睡了一大觉，也不知道是白天是晚上，现在反正不困了，睡足了。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快半夜了，但是醒过来一看，桌子上还有酒席，这意思您要是没喝够没吃够接着吃。这丁大爷开始呢曾经喊过两声，把门的人进来就说了，我们白五爷说让您在这先休息休息，等您休息够了，白五爷到这来请您再出去，你们哥两个还接着喝。丁大爷啊醉酒之后这脑袋都疼了，丁大爷就回忆说，我在酒桌上跟这白玉堂喝酒的时候，最后我怎么喝醉的呢？哦，我想起来了，这白玉堂说要让我放赶雄飞非常容易，那你得跟我喝酒。我答应他，我说对，我说我跟你喝酒，但是白玉堂说你跟我喝酒咱是这样，你得把我灌醉了我就放赶雄飞。我说行，白玉堂还跟我说我喝一碗你喝三碗，我说好。嘿，丁大爷心想，我这不是二傻子吗？哪有讲这个条件的，他喝一碗我喝三碗，结果他三碗我九碗，他四碗我十二碗。嗨，丁大爷心想，当时可能我没划过这拐来，哎呀，就这么着他就把我灌醉了。实际上他是不想放展雄飞呀，哎，所以丁大爷想到这里又一转念，这是白玉堂跟我使了个心眼儿，把我灌醉了之后把我安排到这个洞里，把我等于软禁起来了，我想走走不了。所以丁大爷在这里边在这待着，在这休息，心烦意乱。正这个功夫，上边门开了，小姐走下来了。丁月华走到下边的一看，是自己的哥哥。丁月华就知道了，是大哥给关在这儿的。大哥，您怎么在这儿？哎呦，他一叫大哥， 这丁兆兰再仔细一看，这是自个儿的妹妹呀。丁兆兰说，月华，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我要不来谁救你呀？
丁兆兰说，你怎么过来的？
我怎么过来的？我自个儿摆船过来的。我自个儿上他们县空岛卢家庄，我自个儿找的人。
哎呀妹妹，你能找到这个地方来？
大哥，我可不像你似的，你不来还好，你这一来还多了我们一份牵挂，你也让人家给留在这儿了。快点走，出这洞。
好，马上大爷丁兆兰跟着丁月华这兄妹两个人顺着这个盘桓路又走上来了，由打这门里出来了。由打门里出来之后，这个丁月华就说了，大哥，现在我把您救出来了，可是展雄飞在哪儿还不知道啊。
展雄飞我听说他给关到了那个通天窟里头了。
通天窟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啊。
丁月华说，不要紧，咱们问问树上这俩小子
啊。
丁兆兰一听树上还有俩小子，抬头一看，果然在那树上面放着俩人。丁兆兰说，这个我来。丁兆兰一纵身几步，他先上了树了，把这边这树上那个一滴了扔下来了，摔得吭哧一声。然后丁大爷跳下来了，这个小子叫什么？这边这个他叫冯立，那边那个叫冯贵，估计他们是哥俩。这个小子把他嘴里东西掏出来，我瞧这个意思他醒了。刚才连腰间盘脱出在脑震荡那小子缓过劲儿来了，但是只眨眼儿。大爷伸手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了，那是袜子。把这袜子掏出来之后，大爷就问他，
我问你，通天窟在哪儿
啊？哎呦，我跟您说，这通天窟啊，我跟您就说，从这儿啊往前走，您看那个山头了吧，从那个山头右边有条小路，那个小路下去，下到山根底下，您往左拐，拐过去，再走不多远，您就看见了，那有个大石门，那个石门比这门可大，特显眼，您到那一看就知道了。其实那个通天窟啊，您从前面那个山头上往旁边一看就看出来，所谓通天窟是两座山头并在一块，当中间有个缝，您一看见两个山头并在一块有个一缝，那个地方那就是通天窟的上盖，您顺这个道下去再绕下去，那就是通天窟底下。
好了，
哎呦，您把我松开吧。丁大爷说，现在我把你松开，你不得嚷吗？一嚷不就来了人了吗？现在我不能给你松开，委屈你了，把这东西啊给你再塞上。您别给我塞这个，
给你塞什么？找别的东西没有？站嘴！
灯又塞上了。这小子心里想，那是袜子，那味儿不对，你哪怕把我的这个裤子给撕下一块来那也行啊。他想做这些解释，来不及了。丁大爷又给他塞上了，又给他勒上，重新把他又扔到树上去了。这阵丁大爷跟着丁月华顺着这个山路往前走，果然走到前面山的尽头高处，往下一看，这是一个绝壁了，往左一看是两座山，他对在一块了，当中间有个缝，于是他们往右拐，顺着山路就下来了。当他们顺着山路往下走，刚走到山根底下的时候，这山根底下有棵树，就听树上有人问了一句，
谁？
哎呦，大爷马上往后一撤身，小姐唰把宝剑就亮出来了，抬头往上一看又打树上边腾跳起一个人来。大爷一看树上跳下来的这位，太熟悉了，正是自个儿的二弟丁兆慧。
小姐也愣了，哟，二哥你怎么来了？
丁兆慧说，我不来我不得让你笑话我吗？啊，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我自己来的，我看你没想来，我就自个儿来了。
谁说我没想来？ 我本来是想来，我是拿主意打算什么时候来。你这可好，急性子啊！你怕我不救展琼飞？我能不救他吗？别看你跟他是夫妻，我跟他是朋友，我们是弟兄。大姐说：“得得得，别在这吵吵，咱们现在就去救展琼飞。”这二爷怎么来了呢？咱说了，这个丁月华不是自个儿拿好了主意，半夜自己独身一个人来的吗？其实几乎跟他是前后脚。这丁二爷也来了，他怎么来的？就在今天的傍晚时候，建功岛上的大爷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哥三个回来了。这哥三个原来在开封府啊，是找二爷韩章去了。韩章在哪儿？四爷蒋平知道，他知道东京汴梁旁边离东京不远几十里路有个翠云峰，翠云峰上边有一个灵源寺，灵源寺里边有个和尚跟这韩章是好朋友，所以四爷蒋平说，因为那个翠云峰下边埋着韩二爷他母亲的尸体，也就是说韩二爷母亲的坟在那儿。韩二爷有时候给母亲上坟就到翠云峰来，蒋四爷还知道韩二爷跟那个庙里的和尚是好朋友，一是下棋，二来那和尚还懂得练武。蒋平认为韩二爷在东京汴梁跑了，一赌气走了，肯定上这儿来了，所以这哥三个就到那找韩二爷，到那一找没在那儿，见着和尚了，和尚说他来过但是已经走了，哥几个一看找不着韩二爷，只好就回来吧。所以就这么回到了开封府。回到开封府一见包大人，一问展南侠呢，包大人说你们回来了，但是展雄飞走了，一大早就走了，已经是奔县空岛去了。这哥三个一听当时就着了急了，说他一个人上县空岛恐怕他要吃亏，陷空岛上设计的消陷埋伏他并不了解，而且老五先回去了，他肯定要用这些个手段来捉拿展雄飞。于是哥三个没在开封府待，立即回转陷空岛。这一路上三个人就商量，咱们直接就回陷空岛，回陷空岛回卢家庄找老五谈这个事儿，马上问他展雄飞你给放到哪里了，三宝放到哪里了，你都交出来，最后你得到开封府打官司，是这个意思。但是当快到相空岛的时候，这四爷蒋平就提出一个主意来。蒋平说，大哥，咱们不能马上就回相空岛，你知道吗，老五这个人我可知道他心眼特多，你别给他先回来了，肯定他在咱们这个陷空岛下，在芦苇荡里他得安排下人，安排下人观察着咱们哥几个回来没回来，如果发现咱们哥几个一回来，这人立即上山上给他报信，给他一报信他听说咱们哥几个回来了，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他把三宝带着他跑了，另一种可能他兴许把展雄飞给伤了，伤完了展雄飞他带着三宝跑，他绝不会俯首就擒，这是老五的个性，他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就认输。大爷卢芳一听，老四啊，你说的这个话也有道理，要那么着咱们先上哪儿啊？四爷蒋平说，上哪儿啊，咱先上墨花村，到了墨花村见了丁氏弟兄，再一问老五在这个卢家庄里边的表现，展雄飞要是往那儿去，这丁氏弟兄跟他是亲戚，肯定不能不知道。但打听明白了之后，然后咱们再回卢家庄再想我们的对策。大爷卢芳一听也对，就这么着。所以这哥三个呢坐着船没有直接回卢家庄，先是到了墨花村了。傍晚的时候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一见丁二爷，一问丁二爷卢家庄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丁二爷立即把白玉堂回来之后所作所为
跟他们一讲，说他们把展雄飞给捉住了，捉住说关在一个山洞里，是哪个山洞里具体也不详。正因为这样，所以我的大哥过去了，我大哥跟他说话可能也没说明白，这白五爷把我大哥给灌醉了，也留到你们这个卢家庄了，据说也给软禁起来了。我现在正着这急呢，我如果要是冒蒙子去，我不熟悉你们那个山里的地形，有可能我也中埋伏。如果我要不去，展雄飞有了闪失差错，这怎么办呢？卢芳一听这个事到底怎么办好呢？蒋四爷说，这样吧，大哥最好啊，您也别露面，您一露面弄不好你们造成一个弟兄反目，这个事情到这步了，说明老五啊他急了，他能把四品的带刀护卫给抓起来给压到山洞里，你说他想要干什么呀？这样吧，我呢我也不露面。我为什么不露面？我最近这个肚子有点不太好，我呢老拉肚，我先躲一躲回避回避，只有让三哥您过去，三哥您过去呢，您还不露本模样，您得轻纱罩头，您过去就可以带个路，您对我们山上的情况都熟悉，您要是领着丁二爷一过去，让丁二爷呢带着几个手下的亲随，这个事情我们绝不能够明面交涉，只能是暗地操作，让白老五人不知鬼不觉，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展雄飞给救出来了，让他不知不觉当中把三宝咱们又给盗出来了，只有这样最后再跟白老五摊牌。那个时候啊，老五他想走他也走不了了，他想躲他也躲不开了，他没有什么抓挠了，只能跟着我们弟兄上开封府去打官司，您看怎么样？大爷卢芳一听，老四你这主意也行，只是现在你怎么闹肚子呢？嗨，蒋平说，我在肚上不知道吃什么吃的，这肚子他有点难受，这个我不能参与这里头，三哥你来这趟吧。三爷徐庆一听，好，我去。于是就在今天晚上，三爷徐庆头上用轻纱一罩，用一条小船，他带着二爷丁兆慧，丁兆慧带着丁家四坤，丁甲坤、丁乙坤、丁丙坤、丁金坤，带着这四个人跟着他们一叶小舟摆渡过来。于是三爷徐庆还有二爷丁兆慧他们一起上了山，顺路就先来到了这个通天窟。没想到丁二爷在这一埋伏，跟大爷和丁月华一块儿见了面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编辑制作邹雨平，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